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慢慢的成长故事虽然讲的是正面管教的教育理念，但透过慢慢妈的讲述，正面管教已不是纸上谈兵的一个个大道理，而是渗透生活，在实际生活中被实践出来的一个个可行性原则。之所以生动有趣，是因为每个故事都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这对母女俩践行的所有道理原则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和前提下。没有爱的连接，没有建立爱的关系，一切高大上的理论都不过是说说而已。如果没有爱，人与人之间每发生一次矛盾冲突，都是在制造一堵墙，加大心和心的距离。但因为有爱，因为决定了要爱，曼曼和妈妈之间产生的一切冲突都变成彼此成长的机会，成为心灵更敞开靠近的机会。经上说，爱里没有惧怕，在爱里的人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又有什么冲突会值得恐惧害怕的呢？故此，无论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还是其他的人际关系，若是存在令人纠结痛苦的问题，也许我们先要问问自己，我还爱吗？我还愿意去爱眼前这个人吗？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他开始做自己的心理治疗师。晚上和曼曼在校园里散步，边走边聊，不知怎么就谈起上次去西安，曼曼住在弯弯月儿家，和他们一起玩的事情。曼曼认为弯弯几乎完美，说他性格极其温和，从来不生气发火，说话的声音柔柔的，对人很和善。对比之下，曼曼对自己多有批评，说自己有时说话声音大，会生气，玩起来很疯等等。说到月儿，曼曼去的第二天恰好是月儿的生日，曼曼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没有准备礼物。可月儿说，
有啊，你见面的时候送给我的巧克力就是礼物了。
曼曼对我说，
月儿特别体贴人，他没有说送不送礼物没关系，这样就等于是说我真的没有送礼物，只是他不在乎而已。他说昨天送我的巧克力就是生日礼物，他这样说是不让我觉得尴尬，他真的是太体贴人了。
我听了很感动，既感动月儿的体贴，也感动曼曼能体会到月儿的体贴。这就是在与人的相处中培养性格品格的过程。当曼曼被人体贴，感受到被体贴，她也在学习着如何体贴人、爱人。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的宝贝。
这些聊天才刚刚是个序幕。当曼曼在做自我反省，寻找自己身上的缺点时，他忽然就说到一个话题，说：“
我想，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抠嘴唇了。”
我说：“为什么？说说看。”他说：“
我想是因为姥姥，我小时候喜欢含奶瓶，姥姥怕我嘴唇歪了，就不让我含。”
我问他：“你是听妈妈讲的吗？”因为我也猜测他喜欢抠嘴唇和当年禁止他含奶瓶有关，只是我不记得我在他面前有没有透露过这样的想法。他说：“
不是的，是我自己记起来的。我那时候还小，可能还没上幼儿园吧，我房间里的床还是这样摆的。”
他在手心里给我画了个图形，继续说：“
我记得那天姥姥跟我说，我的奶瓶被老猫叼走了，我就哭，让姥姥抱着我出去找老猫。我还记得我穿着什么样的睡衣，我问姥姥那个老猫长什么样，姥姥说是黑色的，很大。其实我的心里有点害怕，姥姥说即使找到了，奶嘴也被老猫咬坏了，我不能含了。我后来就不去找了，但是我经常哭。”
我搂着他的肩膀问：“当时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
我觉得很难过，很伤心，我就是哭。我虽然不找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还是很难过，想哭。”
我说：“是的，你真的很难过，很伤心。”他继续说：“
后来姥姥看我不要了，就告诉我其实没有老猫，是她把我的奶瓶藏起来了。她还笑眯眯地跟我说。”
我问她：“当你听到姥姥说是她藏起来的，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她说：“
无所谓了，反正我也不吃了，但其实还是有些生气了。”
我问：“那你有什么想法呢？”他说：“
没啥想法，我也不想再吃了。”
我说：“姥姥一直想戒掉你的奶瓶瘾，我一直反对。那次妈妈出差了，走之前我还提醒姥姥不要戒了你的奶瓶。等我出差回来，姥姥告诉我说她戒掉了你的奶瓶，我挺生气的，但是也无奈，她是我妈呀。”曼曼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再买一个？”
我说：“当时你已经不吃奶瓶了，再说姥姥好不容易戒掉了你的奶瓶，我一回来就买一个给你，姥姥不生气吗？也折腾你啊。”我心想，如果当时真的给她再买一个，会怎样呢？
小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它是我生命里信息需要别人来肯定，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活在天父的爱里。
慢慢接着说，
我的嘴唇有点厚，可能因为我老是摸的缘故吧，还有就是我容易生气，一生气嘴唇就嘟起来，就显得厚。其实如果我微笑的话，嘴唇就会显得薄一些，好看一些。
我说，是啊，你微笑的时候特别好看，你现在可以天天微笑了，而且妈妈也看到你的微笑越来越多了。慢慢说，
我嘴巴里老是喜欢有点东西，所以你看我看书的时候总想往嘴巴里放点什么。
我说，没东西吃的时候就抠嘴唇是吗？他笑着说，
嗯，还会咬手指，有的时候还会抠牙齿。
我问他，你今天跟我说了这件事情，现在的感觉如何？他说，
舒服一些了。
我感到慢慢今天在给自己做一个心理治疗，他在很深地觉察自己。我们眼睛所看的只是人的表面的行为，而在行为的背后则有很深的感受、信念等在主宰着。若单单看行为，则慢慢抠嘴唇是我们也是他自己非常不能接受的，所以总想制止他和批评他，但越批评他的这个行为就越严重，以至于我们之间不能就他的嘴唇问题做任何的碰触。今天他主动地跟我谈起这个话题，并且追溯到幼年时期，当时应该是3岁左右，他自我分析了抠嘴唇的原因，这就是在进行着自我觉察到自我接纳的医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要做一个积极的倾听者，理解他，同理心他就好了。他能够跟我谈这个话题，能够想起幼年的回忆，能够把二者联系起来，至少说明了以下几点：一，他跟我之间有了更加亲密的信任的关系，他感受到我对他的接纳；二，他的内心多了平安，对自己抠嘴唇的不当行为能够坦然面对，并开始接纳自己；三，他的安全感增强了，所以幼年时期的痛苦记忆才可能被他翻出来。若是缺乏安全感，痛苦的记忆会被压抑，被刻意遗忘，但实际上是忘不掉的，会在某个角落里控制着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我看到一个内心平安、满有爱意、宁静平和的小女孩在一点一点的成长。
就有意义，毛毛虫变
成长记，我是唐曼。这些年常在网上看到一句流行的话说，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人生，不幸的人用一生在治愈童年。似乎一个人有了一个不幸的童年，或有了一个没有感觉到幸福快乐的原生家庭，一生就一定很不幸。但听了刚才的故事，你还会这样想吗？虽然曼曼在三岁前的幼年时期经历过难以忘怀的创伤，但在一个新的充满爱的环境里，她体会到巨大的安全感，那些自我保护的触角被全然接纳的爱一点点的柔软磨平。小小年纪的她不仅常常说出让成年人都叹服的话语，现在他还开始做起自己的心理治疗师了。人在爱中被发现和挖掘出来的潜能是多么巨大呀。还有曼曼妈，个性急躁易怒的她也因为爱，人到中年在压力山大的生活洪流中居然能够耐下心来，为了陪伴这个特殊的女儿健康成长，她愿意学习改变自己，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威，谦卑地操练爱的功课。那么，有没有幸福的童年和原生家庭，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有没有爱的觉醒。人在任何时候，只要有爱的醒悟，就可能治愈人生各样的不幸。毕竟，治愈人生的终究是爱。接下来请听小小厨师的成就感。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
每逢周二慢慢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中午只有我和曼曼两个人在家里吃饭，吃什么好呢？曼曼说，
对了，好久没有做饼了，我来做煎饼吧，用胡萝卜和鸡蛋，我自己做。
我问，不要我帮忙吗？他说，
不要。
我说，好啊。他马上就行动，只是问了我要打几个鸡蛋，放多少盐，其他的全部是他自己操作。他还提醒自己说，
要先用水把面粉搅化了之后再打鸡蛋，不然面粉就化不开。
我坐在客厅里备课，过了不多久，他就端出来一个黄澄澄香喷喷的煎饼出来，说，
妈妈，你看这次煎饼一点都没有散，是完整的，你快点吃吧。
我自然表示很惊喜，经他提醒才想起来，他以前的煎饼总会在翻身的时候碎掉。我尝了一口，真的很美味，赶紧夹一块放到他的嘴里，他也表示好好吃。于是我就到了厨房，他煎饼，我边吃边喂到他的嘴里。他开始煎第二个，我说，油倒的多了点儿。他说，
哦，那我倒出来吧，倒哪里呢？
他从锅里倒油出来，倒哪里都不方便。我说，多就多点吧， 橄榄油吃多点也不怕，我只是提醒你，下次别倒这么多就好，现在不要倒出来了，很难倒的，就这样吧。他有点生气，说：
你的这些话破坏了我的好心情，让我一点做饭的乐趣都没有了。
我连忙打住，说：对不起，曼曼，我又在指导你，干涉你了。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我相信你能够做好。刚才妈妈没有管你，你做出来的饼不是都这么好吃吗？我赶紧溜出来，既担心自己不小心又说错话，也担心他面对我情绪难以平静。很快的，他就端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吃完，我就出去上课了，想着厨房里那一片杯盘狼藉的情况，曼曼是没有办法收拾的，等我晚上回来再收拾吧。
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
傍晚回到家，一进门见曼曼正坐在沙发上看书，她见到我回来，赶紧迎上来说：
妈妈，你比预计的时间晚了9分钟回来。
我原来告诉她大约是6点钟回来。我问她：
你饿了吗？
晚上想吃什么？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反而笑眯眯地问我：
你想不想去厨房看看？
我猜到厨房一定有什么变化，他先去把厨房的门关上，然后再引领我走到厨房门前，把门打开，大声地说：
请进吧。
我的眼前一亮，看到一个干净整洁的厨房，台面上清清爽爽，一尘不染，光亮如新。我下意识地用手往台面上抹了抹，干干爽爽，一点油腻都没有。碗盘也都整整齐齐地归了类，这样的整洁，就是我也很难做到。我真的是被震惊到了。我想说点什么，但又担心说出来的不是鼓励的话，而是表扬的话，我便诚实地说：
曼曼，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幸福的妈妈。你是怎么做到的？真不可思议啊，你竟然做得这么好。
她笑眯眯地说：
你看，我把盘子按照大小放好了，把碗也归了类。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这要用你不少时间吧。他说：
差不多要1个小时，我想你做的话应该半个小时就够了。
我说：我做的话也得要1个小时呢。当我们不干涉孩子的时候，孩子有多大的能量啊。通常父母不太让孩子做家务，认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多大的意义，是浪费时间，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学习上。人生的幸福决定于品格和社会技能，而这些是需要从小培养，一点点培育的。我们想想孩子从做家务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品格与技能？一， 他会觉得自己很能干，对他人有帮助，从而得到价值感。二，他能体会到父母做家务的不容易，从而培养他体谅、包容、爱心等品格。三，越是付出的孩子越愿意付出，他体会到付出的快乐。四，做家务会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孩子需要想办法筹划事物、总结经验等等，等于成人做了一个项目。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在培养将来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五，得到父母的肯定、鼓励和欣赏，亲子关系得到促进。六，孩子在成功中培养自信，虽然只是做家务，但其成就感与科学家的发明和创造是类似的。孩子甘心乐意去做的事，就是人生的经历与学习。
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也许在未来，曼曼跟妈妈之间的冲突还会继续，矛盾也仍然会有发生，但只要有如此温馨的结果，只要关系更加甜蜜，只要彼此之间更能够相互的体贴理解，再多的矛盾冲突也不怕呀。所谓幸福的生活，一定不是没有冲突矛盾，而是在冲突矛盾中，人和人的关系更加靠近，心与心的距离更加缩短。无论如何，找到爱的源头，努力去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最值得做的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圈 a 两右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
教我要爱。